那场谈话，这个短语，父母以及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孩子都会一听到就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要讨论的是一个颇为尴尬的主题。但是这个短语本身也是有缺陷的。第一，限定词那场暗含着这样一种含义，就是只要进行这一场谈话，那么所有该知道的就都能被谈到。如果父母真的把交流简化成一场谈话，单单去解释与性相关的构成机制，那么这种文化将会界定他们孩子人生的现实。第二，谈话这个名词则常常最终变成了家长的独白，或者不允许孩子发言的演讲，最后以父母的一句你还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来结束。除非父母可以打破独白这样单独讲论的强援，邀请孩子一起加入，使这常会话变成双方的对话。否则虽然可能传递很多的信息，但是起到的作用却可能会是非常微弱。结果就是那场谈话最终沦为对话的孤岛，因其各样错误的原因而令人难忘。本篇博文的目的是将这些交流中的孤岛与为人父母之道这一主要的岛屿联系起来。文章中列出了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如何做父母的两个部分，这可以为父母日后与青少年之间讨论性话题打下健康的根基，塑造浪漫婚姻的典范。对于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来说，感到被爱和得到肯定，对他们来说不应当是新奇又有趣的事情。他们对于取悦、赞美及追求异性的标准，应当是从自己父亲对待自己母亲的方式中受到影响而建立起来的。而接受这些追求时应有的反应，则是从自己母亲对父亲的回应方式中了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在孩子对于浪漫婚姻的探索中，性和浪漫关系会索然无趣，而是在强调孩子在这些影响人生的活动上所受到的首要的影响，并不应当是来自于无知的同龄人及庸俗的媒体。因此，男人们，这是对你们的挑战，要时常高度夸赞自己的妻子，这样就会在孩子身上产生回应。如果孩子们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因为他们常常在家里意义重大的时刻听到这些话语，那么年轻的男孩子就可以通过模仿来学习，并且用感激赞美母亲的话语来填补家庭中可能会出现的沉默时刻。称许一个品格高尚的女性应当成为基督徒家庭中孩子灵魂里的烙印。相较之下，世俗的仿冒行为就会显得廉价而不值得一提了。因此，女人们，这也是对你们的挑战，去回应丈夫肯定的言语，响应丈夫对这个家的领导，表现出你们的亲密及他对你的感情给你带来的保护。这样，即便在孩子们还年幼的时候，他们就能学习到浪漫 是为庆祝两个相爱的人所立下的约，而不是陌生人之间摆脱无聊的娱乐项目。一个敞开胸怀接受的女人，去回应来自彬彬有礼的男人有品味的追求，这样产生的愉悦才应当是爱情故事应有的样子。与此相反，任何其他事情都会显得庸俗不堪。这些行为都不必花费许多的时间，但是在要谈论有关性的关键内容的时候，却会成为积极有效、预先留好的打开对话的钥匙。你所需要提供的就是一个家，让孩子能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中都看到神所喜悦的浪漫应当是什么样子。在他们成长的岁月中，我们做得越好，那么他们长大后就能越本能地意识到有关性行为污秽表述之中的肮脏。但是话说回来，孩子们也应当能够看到父母有非常自然的拥抱、亲吻、互相依偎这些行为，孩子们也应当能够学会称赞的言语，而不是诅咒的词汇，应当能够了解更多值得赞美的性格特质，而不是只对有多少球队这类信息如数家珍。父母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爸爸妈妈好好彼此相爱。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是陈词滥调，但是却无比准确。上面所提到的也正是这句话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强调尊重他人的重要性。性前谈话的第二个重点，应当是在引导及管教孩子的时候，强调尊重他人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实际生活中可以清楚看出的一点，也能帮助他们理解为何邪情是错误的。在孩子成长为青少年之前，父母就必须要通过各样的管教，预备好孩子们的心，让他们能够去理解这样的信息，那就是邪情是危险的，这同时也是撒旦最喜欢的试探伎俩。你可以采用下面所列出的父母常问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涉及到了有关尊重他人方面常出现的摩擦。当你提出每个问题的时候，请你使用引导性的语气，而不是用烦躁的随便的语气来自问自答。父母，当你从弟弟那里抢走玩具的时候，这是在尊重他吗？不是的，他同样也是一个人，有自己的喜好，可是你没有尊重他，你把他看作了一个物品，占据着你想要玩的玩具。父母，当你命令妈妈再去给你倒点牛奶的时候，这是在尊重他吗？不是的，他同样也是一个人，可能需要去做别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尊重他，你把他当成了一个工具，去替你拿你想要的东西。如果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作为父母就已经带着爱打下了这个基础，那么哪怕是一个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也真正能够理解，并不只是理智上知道，而是从情感和关系的角度 真正理解为什么不能把人当作物品或者满足个人喜好的工具一样来对待。他们也会开始理解情欲会如何使人失去人性，以及情欲如何会猎取他人的身体，视觉上或身体上，而不关心他们的灵魂。突然之间，爱人如己这句经文焕发出了新的生命。这再也不单单意味着我要用自己的喜好去决定我如何对待他人，这是青少年或是不成熟的成年人中常见的对这句经文的错误诠释。正相反，这句经文的含义是要去按着每个人内在的固有的作为人的人格尊严来对待别人。若是遵循了第一点中有关塑造浪漫婚姻的典范，那么有关尊重他人的功课这一条甚至还会有更深远的影响。当我们追求与配偶之间的浪漫，那么尊重对方就不仅仅是我们不说什么或者不用什么语气说什么，而是我们作为家人彼此互动默认的模式，就是互相尊重的模式。彼此尊重所带来的祝福会远比不尊重所带来的后果更为明显可见。努力面前，这两条建议不会减少性前谈话本身所带来的尴尬。要对着你曾经亲手从医院带回来的并带给你无比喜乐的小家伙解释性所涉及到的身体构造、生理特质、荷尔蒙刺激、唤醒等等，永远都不会是一场完全令人感到舒适自在的对话，无论对你还是对他们而言都是一样。但是如果你在他们孩童时期就打下好的基础，为这些必然要进行的对话建立威信，那么作为父母你也就能够更有自信地来与孩子谈论这些话题。圣经中教导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得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但是太多时候我们都把这句经文的应用局限在我们要求孩子们听从我们的命令，不惹我们烦恼，或者是局限在我们是否参加教会聚会这些方面。但是其实这段经文一样可以应用在我们所教导孩子的基本原理尊重他人，以及我们在孩子面前应当有的生活方式健康的婚内的浪漫之上，并且这恰恰可能是对这段经文更为合宜的应用。